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列王记下，列王记下跟列王记上是类似的，都在讲到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南国北国，这两个南国北国，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一个大略相同的悖逆，衰败哈。那王下就比较不重要是呢王，比较重要的是以利沙，就跟王上比较重要的也是以利亚哈。那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然后他得到了加倍的灵，然后继续在北国做很多的工作哈。那他的一些工作，他的神迹奇事，包括对外邦人乃曼的哈，那我们就也不去看他了。神也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开始讲到神使用一个人，就是耶户啊，这个耶户对于亚哈家杀了很多的人，很残酷很残忍。那在何西阿书小先知书里有讲到这个耶户的罪要被追讨，那就引起一个问题，因为耶户去杀亚哈的家人，杀得心狠手辣，是神的吩咐，神也称赞他。那我们怎么解释说耶户也被称赞，耶户又被责备呢？我想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叫耶户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耶户去做了，而且把亚哈的家人杀得赶尽杀绝。但是他的心里面一定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做事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动机，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动机或者自己的私欲。所以耶户按着神的命令去杀亚哈的家人，这个是对的，神喜悦的，就跟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这个要把迦南人消灭一样。但是这里面一定也有自己的私欲的成分，那私欲的成分神就不喜悦啊，那就是神责备耶户的地方。在列王记下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我们中国的赵氏孤儿的翻版啊，当然不是赵氏孤儿翻版，就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一章，有一个母后，就是武则天一样的人哈，亚他利亚，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国王已经死了，他就开始剿灭王室，就是要用自己家里的人来代替老公家里的人。那他把王室都杀得差不多了，就有一个小王子漏网之鱼。那么这个小王子漏网之鱼呢，就活了六年，藏在圣殿里面，居然没有被发现。然后到时机恰当的时候，这个小王子呢就被辅佐王的那个大祭司耶和耶大立为王，而且很隐秘的，我们也觉得非常稀奇的，把全国的忠于大卫家的人招到圣殿里，然后就是有政变了，就是把亚他利亚杀掉了。那这个耶和耶大呢所扶持出来的王叫约阿施，也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很悲惨的后来破裂了。那么他的破裂呢，这一点可能各位在看圣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不太敢这样去想，我是鼓励各位，我们的前提始终是忠于主的话，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绝对正确。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并不是不去思想，我们思想，我们揣测。那 这个约阿施被耶和耶大养大，我的推测是，照常理来讲，约阿施多多少少会被耶和耶大辖制，所以他也很，虽然他是个好王，但是他也很想摆脱耶和耶大给他的一些规定，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合理的。那么耶和耶大固然功劳非常的大，但是呢，他恐怕也有因为功劳太大而有那种傲气，就算他没有，恐怕跟随他的其他的祭司也有。这个你在十二章就看到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就是约阿施他很好，他后来看到圣殿很荒凉，列王记下十二章讲，他看到圣殿很荒凉，圣殿这么荒凉呢，他就希望来重修圣殿。那可是呢，好像在耶和耶大管理之下的圣殿呢，一直都没有修，收了很久的钱，但是没有修。这是十二章第四节开始看，看到第六节，无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那约阿施就生气了，就把救命恩人耶和耶大，也是他的姑丈啊，找来，还有把众祭司，你们怎么都不修呢？那约阿施这个责备，我们从经文来看，应该是合理的，就是耶和耶大他们，我想就是什么，皇帝的命都是我们救回来的，那我们就不大，他们大概就不大听皇帝的命，甚至皇帝恐怕很多地方还要听他们的话。那耶和耶大把他们找来，然后责备他们，然后说不要再收银子了。那不要再收银子呢，有另外一个收钱的办法，这个收钱的办法也是耶和耶大，就看起来很简陋哦。十二章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罐子，然后转了一个窟窿，你看这就是这个奉献箱，好像他描述的是一个很简陋的转一个窟窿，然后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有人来奉献呢，就放在这里，然后就把这个放满了，就来算一算银子有多少。十一节，就把这些银子呢给督工，然后再交给修理殿的木匠和工人还有其他的人。这个去修殿的呢，就没有是圣殿的正常的开销的。十二节的哈，那十三节讲，第十五节更是一个要事哈。十五节，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就看起来以前圣殿里的这些祭司收了钱并不诚实，这么多年收钱都不修圣殿，那这件事情耶和耶大有没有有份于这个贪污的事，我不敢说，因为耶和耶大实在是形象非常的好，但是耶和耶大对他底下的人监督不周应该也是有的啊。这件事呢，是让这个情同父子的这一对呢有仇恨的啊，就是有不和的地方啊。后来你看，约阿施后来有背叛的事，那有人背叛他，他被杀了。那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等一下看历代志的时候，另外有一些说明。下面列王记下的我们没有特别多要讲，就是北国后来亡了，南国呢，北国的王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有讲，亡于亚述。南国呢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南国出了两个最好的王，一个王是西西家王。这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这西西家王呢，列王记下的记载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啊。 这个西西家王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他做王，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在，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不是一个好王，他在一个坏王的带领之下，他却对上帝有敬畏，他敬畏上帝。当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把那些偶像都消除了，然后他就吩咐全国的人专心依靠上帝。哎，可是依靠上帝的结果是什么？除掉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十八章十三节讲到亚述王来攻击，而且把所有犹大的城都攻下了，就剩下最后一个京城，就是耶路撒冷。我提这件事就是，你敬畏上帝不等于你事情就一定会很顺利，没有。然后亚述王对这个西西家有极大的侮辱，西西家也有很多的惧怕。不过最后呢，神是恩待了西西家，亚述的大军一夜之间被消灭了185,000人。这是在19章讲的。然后在20章讲到西西家生病，后来得医治，又在得医治里面有骄傲的心，以至于巴比伦的人来参观他的时候，他把一切东西都秀给巴比伦人看，引起了巴比伦人要消灭、要灭、要夺犹大的心。各位，这内心很重要。所罗门也把自己的富贵给示巴女王看，西西家把自己的富贵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都是把自己的美好呈现给别人看。但是西西家被责备了，所罗门没有被责备。我想也是我刚刚讲的，同样做一件事，但是所罗门做的时候，应该我们这样说，比较多，我不敢说完全，比较多是一个要见证神的心。那西西家多少有一点见证自己的心，那这就让西西家被责备了。那西西家这个很好的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是一个非常坏的王，然后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也是一个坏的王。但是很稀奇，亚门又生了一个以色列另外一位或犹大另外一位非常好的，甚至可能是最好的王，就是约西亚王。你在列王记下第22章看到约西亚王怎么修理圣殿，然后在修理圣殿的时候，22章第8节，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古文经、今文经的事。秦始皇不是把所有的经卷都烧掉吗？就有人把经卷藏在那个墙壁里面。那么这里也是，上帝的律法书被找到了。各位，这也很稀奇。当然，我们再一次要记得，书普遍那是古腾堡印刷术以后的事，就是纸和印刷越来越方便了以后，书才多起来。以前大概在16世纪以前，书是很昂贵的东西，也很难得的东西，在西西家那时候就更少了，恐怕连圣经都整个圣殿里面有一卷就不错了，而且那一卷都是很大的，因为那个都是抄写，抄在羊皮卷上或蒲草纸上，那就找到了这一卷。那你说，那他们怎么知道关于上帝的事呢？我也讲过，没有书，但是以前的人大概记东西都是用背的，甚至可能不认识字也是用背的。就因为以色列人实在太看重上帝的话了，你不能够读，不能够写，那么当圣殿里或者后来是会堂里的这些拉比，以前没有拉比，就可能就是会堂里面，他们就一代一代的都在背。这一点我们祖父辈也还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大篇大篇的背。现在的教育比较不强调背哈， 那么在西西家那时候就是背的更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旧约有很多能够背的，但是呢书当然还是宝贵，所以当他们发现了这个书以后，然后又看到书上写到拜偶像的结果会多惨，那个约西亚王知道这件事就撕裂了衣服，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圣殿里面的很荒凉了，约西亚王居然在圣殿里找不到人问说我们拜了这么多的偶像会怎么样，他居然要去找一个那个女先知叫户勒大啊，就22:14，户勒大来告诉他们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结果，他们会有非常悲惨的结果，然后在这个悲惨的结果里面他们还是要就是任何情形下不管亡国不亡国，你们会亡国，但是不管亡不亡国，你们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好好的信靠上帝一天。那约西亚王就这样做，没有说我们迟早要亡国就算了吧，哦，没有，约西亚没有。那23就开始讲到约西亚王要全国的百姓跟上帝立约，然后拆毁偶像。我们也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约西亚王后来跟埃及王作战的时候被杀死了，而且那个死法跟最坏的王亚哈的死法很像。那也就是这场战争上帝不喜悦约西亚去打，那这也提醒我们好人爱主的人不一定在每件事上都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因为有一些什么因素没有尊主为大，没有信心，我们就死得很惨了。列王记下结束就是南国犹大的王。历代志，列王记的下面历代志也在讲历史，不过呢历代志只讲南国犹大，只讲这个正统的，因为大卫家是正统的，那么北国以色列呢讲起来就是匪啊，就是篡国的，我们中华民国才是正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啊，这是开玩笑的话。那么历代志呢在讲到大卫王朝的正统的时候，他也从亚当开始讲起，讲家谱啊。那前面这些家谱呢包括特别讲到大卫的家谱，就是他，当然其他的也都有讲，因为其他的虽然其他的支派不是出君王的，但其他支派还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其他支派他也有讲。那么历代志里面有讲，先讲到这个大卫的家谱里面的事，然后也有讲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哪些人跟随他。12哈，你有看到其实历代志要表达就是大卫虽然是犹大支派，可是各个支派其实都喜欢他，所以逃亡的时候12有讲加得支派的人跟随他。那这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这加得支派的人跟随他，他们的那个很凶哦，很厉害。12:8，他们的勇士好像狮子。然后在14讲他们最小的一个人能够跟100打，最大的一个人能跟1000打。各位记得这时候大卫都还是土匪哦，就是跟随他的就是好像梁山伯的那些土匪打家劫舍，但是很厉害。那跟随他的也包括12:16-18便雅悯支派，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便雅悯人都跟随扫罗，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好，后来也记载大卫做王以后的事情，包括把约柜抬约柜的事。那么那件事情呢我们记得啊，乌撒子死了，在历代志上13有讲了。那么乌撒死了，那么为什么乌撒死了？因为他用车子，他用手扶了一下载约柜的车子，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约柜不能用牛车载，约柜要用人来抬。 那么大卫这样做是因为以前曾经非利士人用牛车载过这个约柜也没有事，大卫就这样学啊，这提醒我们别人做错不一定有事，我们不管做错有事没事，让我们都不要做错，就是不要故意去犯罪了，做错犯罪都难免，但是让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甚至大卫那件事在效法别人用牛车来运约柜。大卫刚开始也很生气，想到乌撒这么好居然被上帝击杀就生气，但是大卫的优点就是他能够被神提醒，犯错都会犯错，犯错了神提醒责备我们，我们能不能知过能改，这是很重要的。那在15章就是大卫就改变了，后来就要人来抬这个约柜，然后大卫把这个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高兴，他非常高兴，可是他的太太米甲呢没有这种属灵的心智，所以米甲看不起大卫，这很遗憾的事。在后面讲到大卫建殿，神没有允许这个事，在历代志里面大卫犯淫乱的那件事也完全没有提。所以历代志呢，各位你们以后如果看的时候，尤其如果做了神学生呢，看历代志有的时候都会很讨厌，会不相信历代志，因为历代志有一点像政府的宣传一样，只讲好不讲坏，大卫、所罗门甚至后面君王多半都讲好不讲坏。各位，人会犯错，圣灵默示的圣经不会犯错，历代志讲的还是对的，历代志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人一定要信神、听神的话、尊神为大，信神、听神的话、尊神为大，神就恩待他，表达的就是这也没有错。那么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是非常多的危险和打击，但是当神当他们愿意听神的话，神是祝福他们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只是我们需要记得神给我们的祝福不一定是今生物质上的。好，历代志呢写大卫只犯了一件错误，就是历代志上21章讲到大卫数点民数的那件事，但这件事呢也成了一个祝福。好，数点民数为什么是错误呢？各位，同样的就跟约瑟建仓房，无知的财主也建仓房，但是一个被称赞一个不被称赞，就是你的动机。同样所罗门也把他的财富给示巴女王看，西西家也把他的财富给巴比伦人看，一个受责备一个不受责备，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们的动机。那么大卫数点民数，摩西也数点民数啊，就是民数记啊，这都是预备军队去打仗，为什么大卫被责备呢？因为摩西数点比较纯粹是听神的话要去作战，大卫数点多少有一些骄傲，要看自己多优秀啊。那么一个成功的教会天天在数点民数也要小心啊。对，咱们各位相反的也是一样，你人很少天天在数，然后求神怎么样的恩待你也不好啊。就我们是爱灵魂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面子得失放到这里面来考虑，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单单的信靠我们上帝。好，那大卫数点民数有骄傲的成分，那么这一点他的元帅约押也不同意，也不要觉得约押跟大卫为敌所以约押就很坏，约押跟每个人一样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那么约押有很跋扈蛮横的地方，但约押也有很聪明智慧尊主为大的地方，我们不要总是一面倒，好就都好坏就都坏，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当然信靠上帝总的是好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也有跌倒失败的时候， 不信主总是坏的，但是不信主也可以在神的一般恩典下有的时候有一些很优秀的表现。那么大卫数点民数这件事惹起耶和华的愤怒，那么就降灾给大卫。那么结果这件事也变成一个好事，就是当降灾给大卫的时候，大卫认罪了，悔改了，后来就在一个地方献祭，这个献祭的地方呢，后来就成为所罗门建殿的地方。这是历代志上21章，然后讲22章就讲到建殿。这建殿的事情呢，大卫预备了很多的材料，但是神没有让他建，他就让所罗门来建这个殿。那大卫勉励所有的以色列人多多的奉献，要给神的殿修得非常的漂亮。好，这一点也是一样，各位，我们修教堂要不要修得很漂亮？各位，这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说一定要或一定不要，可能都有它的道理，也可能都有一些缺失。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会说不要浪费，不过所罗门在修建殿的时候是极其富丽堂皇，我们也不必因为所罗门这样做以后我们建我们的教堂或什么就要奢侈。现在我们台湾当然不能奢侈，因为教会都很穷，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很有钱了，像天主教曾经有过那么有钱，我们要不要修那么奢华呢？好，我们当然一般原则都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殿远远不如建造灵魂重要，那个更重要。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把弟兄姐妹建造起来，成为基督精兵，成为彼此相爱的肢体，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国度。但是如果在有些情形下，我不敢讲什么情形，起码所罗门吧，建殿也好，建宫殿也好，就都没有被神责备，所以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不行。我自己的穿着各位也知道很随便的，但是我想如果今天总统请我吃饭，我穿一条短裤去也不合宜了，就我们也需要有些场合一些伸缩性也是需要的。总之我们在这些事上都不要太死板啊。好，历代志下呢，就是大卫的结束就讲到所罗门，同样他讲到所罗门也是讲好不讲坏的，都在讲所罗门的美好，献殿，他的荣华富贵，上帝对他的祝福。那么所罗门是有美好的地方，但是所罗门的美好我们承认他有堕落，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历代志没有讲，我们也不必觉得说不诚实，因为他要凸显一件事，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恩待的，甚至有一点像神像弥赛亚，神让所罗门成为大卫所说的那个子孙永远作王，有象征性的讲到耶稣的美好。历代志跟每一卷书一样是完全可信的，但是我们承认历代志里面它是凸显那些美好的地方，没有讲那些不好的地方。那么后面就讲罗波安国家的分裂，它的重点也在讲耶罗波安分裂国家的不好，不过也有提到罗波安的一些就是好像是委屈一样。好，历代志下面的我就不去看它了，就是这个国家到最后亡了，可是在他写历代志讲到大卫亡的时候，他写的也很重要的讲到这在上帝的手里。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事，最重要不是在讲人，甚至不是在讲以色列，也不在讲教会，都在讲神。所以我们说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的伟大独一美好，但是如果神这么伟大独一美好，我们一定也会讲神如何恩待人，而神恩待人是神不仅恩待人，神恩待万人， 神不仅恩待万人，得救的没有得救的，神也恩待万事万物。这我们等一下看诗篇也会看到，整个圣经也有讲。不过呢，我们还是强调那蒙神拣选、信靠神、永远蒙福的。旧约就是以色列，新约就是教会。真教会、真以色列，就是神恩待、拯救、拣选的。所以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圣经也有讲，我们也很看重。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不多讲，可是圣经有讲，那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也被上帝管理。历代志一直在讲上帝拣选的大卫家多有福，可是历代志结束，你有看到啊，原来外邦人也在神的管理之中。你看在历代志下36章第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等等。 不去读了，就是下面又说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所以各位不要稀奇，神可以，神也会，神也一直在做。神可以使不信主的人打败信主的人，神可以使星云法师胜过基督徒，神要这样做，神也常常这样做，包括因为基督徒、因为神的儿女得罪上帝。你不要以为那些人的得胜是魔鬼做的，有魔鬼，魔鬼也做事，不过圣经总是告诉我们，魔鬼也在上帝的掌管中，如果不是神下命令，魔鬼什么事都不能做。好，犹大的王国是耶和华使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对他的攻击。然后后来神又使波斯王，同样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建殿。各位，这就等于今天星云法师说上帝感动我要修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圣经讲神会做这样的事。你看历代志下36章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相信，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要相信王的心、人的心、蚊子苍蝇、任何的万事万物的任何一个运转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好，以斯拉记就是在讲到说一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如何得到波斯王的金钱和祝福，就回去修圣殿。那么只是在修圣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拦阻，有非常多拦阻。这些拦阻呢，包括有人告状，有人做一些什么，就是做一些下流的动作，我们不去详细看。不过我也提醒，当基督徒在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全然依靠上帝，但那不等于说我们就不找人帮忙。就是你是单单依靠上帝，但生病不一定不看医生，打官司不一定不找律师，也不一定不买保险。都有一些保守的人认为我们信靠神，这些我们都不要做。各位，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信靠神，有的人感动是做，有的人感动是不做，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不能说一定怎么样。当以斯拉他在做事的时候，他没有找王的任何帮助，因为他觉得要找王的帮助不好。虽然不管有没有王的帮助，这个以斯拉他还是去做了这件事情。你可以看 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他有带钱，王的钱带回去，但是军队的保护他就不要了。哎，后来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尼西米回去不是建殿，是建城墙，在第二章。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